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个人认为是整本圣经的当中教导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如何真正的活出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经文。这是我个人的认为，不过等一下你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讲的时候，你们听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个样子。首先我要问几个问题啊，你们不必回答，我问这几个问题相信可能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是我们经历过的。到底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辛不辛苦？怎么样才能使基督教的一个信仰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基督徒跟苦行僧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信主这么久了还是原位尚存，没有什么改变？可能改变吗？这类的问题我们如果真实的很诚恳的，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们可能都会听到，甚至也可能就是你我的问题。我曾经到一个地方，这个教会看起来非常的复兴，外表看起来很复兴，他们的教堂非常的大。我们说洛哥现在在教建一个1450个座位的堂，很大，它大概有洛哥教会这个堂的五倍大，五层楼高，建得相当的雄伟。光是主堂就在一楼的当中就可以坐2500到3000人。但是我到那边的时候，到了主日，就发现来参加的人数跟整个教堂的容量是不成比例，而且大部分都是年长者，年轻人并不是很多。我就问负责人说，年轻人到哪里去了？他说年轻人不敢来。我说年长者这么坏啊，这么凶啊？他说不是的，他们怕被骂。我说被谁骂？他就指给我看。我进入教堂，这个教会当中你一进去主堂的时候，墙壁上面就挂满了很多教会的规则，在教室里面也是这样的规则，上面写着说，来到教会不能够奇装异服，不能够嬉笑谩骂，不能够抽烟，不能够迟到早退，要敬畏神，要读经祷告。这好不好？我说这很好啊。我说如果有人犯了呢？他们说他们就必须接受处罚。我听到说这也很好啊，青年人本来就需要被管教。我就问他说你们怎么管教？他第一个先报告给父母，在学校是不是这样，报告给父母，跟老师谈话，然后接下一步就是禁止参加教会的聚会。如果同样的事情再犯的话，就请他走路。弟兄姐妹都知道，天主教有一种叫 excommunication， 就是逐出教会。他们说，现在他们正有一个年轻人在接受这样的处分的当中，他们心里相当的重难，因为这个年轻人就是青年事工的一个负责人，但是他陷入了情欲的试探，没办法走出来。他们问说你可以不可以来跟他谈一谈？这种事情我经常碰到啊，特别是外面来的，然后就请跟他谈一谈。我说好啊，他就带我到教会旁边。他说教会，我说建筑物很大，附属建筑也很多，这附属建筑的当中有一栋是专门是给教职员工看管教会的这些职工住的一个地方。他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就是被关在一个宿舍里面，就禁闭面壁思过。我一进去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大概20岁，25、26岁，单身，看起来表情就是非常的涂丧。跟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一再的重复一句话，他说我真该死，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走出来，教会一再的指控我， 告诉我，警告我不能够再做这样的事情，不然要最后逐出教会。但是教会并没有告诉我怎么样才能不做这样的事情，就说你不准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没有告诉我怎样才能不做这样的事情。我不晓得我们基督徒信主生活到如今，道也听得多了，聚会也多了，面对了很多的事情，也有很多的遭遇的，我们有没有类似的挫折感？所以一开始问弟兄姐妹说，做基督徒辛苦吗？难吗？我不晓得多少人可以点头，不辛苦，一帆风顺。历史上最伟大的使徒保罗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挣扎，他说在罗马书第七章，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么年轻人，青年同工明明知道不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去做了。我要怎么样才能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伟大，最伟大的使徒他的一个经历。我想今天的经文，为什么我说我个人认为是整本圣经当中教导一个信徒真的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基督的样式，很重要的，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十五章一开始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一个宣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如果我们对约翰福音熟的话，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主耶稣基督自我宣告有七个宣告，前面六个很快的告诉弟兄姐妹，第一个我是生命的粮，第二个我是世界的光，第三个我是羊的门，第四个我是好牧人，第五个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第六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六个宣告都是有一个目的在那个地方。约翰福音的主题是淡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要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得生命。这六个宣告就是要告诉听到的人知道耶稣是谁，相信他成为神的儿女，有了永生的生命。然而这第七个宣告是要告诉我们，基督徒成了基督徒，接受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接下去我们就应该有所作为，就是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必会有生命的果子。所以接下来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用当时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一般生活上常见的当时的农业社会很熟悉的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来教导门徒如何才能有生命的果子，能够活出像基督的样式。非常有可能这是在主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前面的十三十四章的地方跟门徒的一席谈话之后结束，告一个段落，准备要往客西马林园去，在十四章最后这个地方，但要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耶稣结束了一段的话跟门徒的一些的教导，暂时告一个段落，他要去客西马尼园面对那很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带着门徒从马可的楼上下来，过了吉伦西往客西马尼的路上，很可能路过了一个葡萄园， 主耶稣基督最擅长的就是就地取材，就借着葡萄树的特性来教导门徒。这个地方他提到三件事情，关键就是在第五节这个地方，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一件事情耶稣提到了，就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我们基督徒信徒跟主的关系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第二个，主耶稣基督说到说要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里面，说到基督徒应该经常的在主里，跟主的关系像枝子跟葡萄树，而且我们要经常在主里。第三点，这个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我想从这三方面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到底我们怎么可能真正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像耶稣基督一样胜过生活上的试炼试探。关键就是在主里。第一个，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一种交流。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胜过生活上的种种的试炼试探，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好像枝子跟葡萄树。大家都知道葡萄树的枝子本身，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必须要靠着葡萄树的主干来供给这个枝子生命、养分、水分，才能够结果子。换句话说，枝子必须完全的依靠葡萄树。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和主的关系也是如此。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也是生命的主。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有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这个生命会透过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能够彰显出来。除非这个器皿有了拦阻，不然这个生命一定会结果子的。所以我们会说，这个人信了主，他跟以前不一样。这个人信了主，他价值观改变了，他以前怎么样怎么样，他现在这个样子样子。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约翰一书也有这么一句话，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想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多少经历过。回想你重生的那一天到今天为止，这生命的过程的当中，你确实也经历到那么新的生命的产生，你自己也非常的惊讶，跟以前不一样，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同时我们会经历到我刚才所说的最伟大的使徒保罗所经历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并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刚才说保罗有这个挣扎，挣扎就是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他没办法做出来，似乎里面有一个征战的力量让他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刚才那个年轻人所说的，知道现在情欲的当中他不应该如此，但是他没有办法。保罗伟大的使徒如此的挣扎，但是他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他没有陷入挫折，他也没有绝望。他接着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是枝子，耶稣基督是葡萄树，必须让枝子来依靠葡萄树，才能有生命，才能结果子。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像是枝子，我们的生活好像我们跟主的关系把它颠倒了一个次序，我们变成葡萄树的主干，主变成了枝子，要主来顺从我们，帮助我们，主耶稣就变成圣诞老公公，主耶稣基督变成菩萨。我们先有自己的计划，先有自己的目标，先有自己的方法，然后让主来盖章。照我的意思不是照你的意思，跟耶稣基督完全反过来。在克西马尼园，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喧宾夺主，我们结不出来生命的果子，是老我的果子，在情欲的当中我们没办法走出来，所以我们必须甘心做枝子，完全的倚靠顺服神。同时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有可能这个枝子是连在葡萄树上，我们也知道，理智也知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生活的当中有拦阻，我们有一些的罪行，我们有眼目的情欲，有肉体的情欲，有一些的坏习惯，我们有嫉妒，有纷争，有骄傲，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一点，必须来修剪这个枝子，让父神来修剪这个枝子。所以这个地方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是父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修理干净，修剪。这边我要弟兄姐妹注意的，看到这个地方，凡属我，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也都是朝这方面的，都归耶稣，全然属主。凡属我，这个属我也可以翻译成底下一再出现的，在主里，在主里，在主里，同一个字。这个词在主里，在约翰福音里，约翰福音用了16次，光是在这一段我们所念的就出现了7次。当这个词被用的时候，在主里总是指着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跟主耶稣的一种关系，是一个属基督的人，换句话说，必然是已经经过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一生的主的人，是一个已经有重生的生命的人，有了主的生命，所以就应该会结出生命的果子，就好像有生命的葡萄树枝子也会结果。不晓得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机会去参观过葡萄园，园主怎么来照管这个葡萄树。出名的中国新疆，我们上一堂有一位来自新疆的，新疆的葡萄你们吃过吗？新疆的葡萄相当出名，有机会你们去新疆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参观葡萄园。那么新疆的时候冬天都会到-30°C，相当冷的，春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葡萄树从地下被挖起来，换句话说冬天你就看不到葡萄树的，葡萄园在那个地方葡萄树没有，因为到冬天的时候太冷，他们就把那个葡萄主干就埋在地底下，在冬埋之前一定要先修剪那个枝子，然后埋在底下过冬了，春天就把它拉出来就挂在枝子上，那是很大的一个工程，特别是经过很多年的葡萄树经常这样修剪，所以中国新疆的葡萄树是相当出名的，相当甜的。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如果有关节炎，听说那葡萄树最有用。 而经年累月他们经常重复的剪枝，这葡萄树几年下来就非常的健康，结果累累。在英国，听说在英国伦敦 Hampton 这个地方有一棵世界最古老的葡萄树，也是世界最大的葡萄树，树龄已经超过1000年，但是它只有一个树根，这树根的宽度大概2尺宽，它的一些的枝子可以长达200尺，因为经过细心的照顾，经常的修剪，这个1000高年的葡萄树到今天每年仍然可以生产好几吨的佳美的葡萄，甚至有些小枝子虽然离主干有200尺之外，仍然可以结许多的葡萄，因为它连接在葡萄树上，原主也经常修剪，让葡萄树的生命不断的流通。我们的生命要结果子嘛，必须要知道我们是枝子，是连接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且必须要经过修剪，否则不仅没有果子，也可能这个枝子会渐渐的枯干。24年以前，我们家从 Piscataway 搬到现在的住处，在 Warren 那个地方，前面的院子有很多的大树，其中有几棵就是到秋天的时候会变成红色的枫叶，相当的大，很巨大。我们搬去的时候，这个枝叶长得非常的茂盛，每年秋天的时候去欣赏。结果有一年春天，当这个叶苞叶芽开始出来的时候，突然那一年的春天天气变得非常冷，而且下雪，结果这2棵枫树就感冒了。那一年我们就发现这个树枝上面虽然长了芽苞，但是后来它没有变成叶子，有几个甚至连 叶芽都掉了，我们就不去管它，我们想说过了一阵子会好的，自己就会好起来。哎，没想到到了夏天的时候，哎，这个枝子不但没有长好，而且一个一个枯掉，一个一个死了。我们就找了一个树的专家来，他说你要赶快，必须要赶快把这个枯枝死的枝子把它除掉剪掉，那不剪的话，这个枯枝死的枝子上面有细菌，很快的就会传染。我们就花了几百块钱剪了，果然剪完之后这枝子又长出来，叶子又开始茂盛，恢复了原来的茂盛。我们要生命成长，要结果，我们就必须接受我们是枝子，必须接受父神的修剪，这是一个管教的过程，不是让我们觉得舒畅的。希伯来书12章有这么样的话语，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的。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应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时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年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承认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交流，它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必须靠它才可能有生命，就像葡萄树的枝子必须连接在葡萄树上，经常要修剪才能多结果子， 要被管教，但这管教不是一种律法主义，这管教不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教会告诉说你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就把他关在那个地方等到你不做。管教是要神的恩典，管教是要明白我们是主的子子，我们已经有生命在那个地方，你怎么让这个生命流通。刚才我们所念的第五节，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了，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刚才说过了七次，在这个地方主耶稣用到说在他里面，藏在他里面， in Christ， in Jesus， 都属基督。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请看第七节。第七节这个地方，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什么叫藏在主里？第一件事情就是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主耶稣基督的话，圣经这本书。我们读经祷告，我们每天读经，我们了解，我们熟记的，我们就会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想什么，该做什么，我们就会活在神的旨意的当中。教会一再的鼓励弟兄姐妹，鼓励我们要天天读经，好像你天天要吃饭一样，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的当中。事情发生了，面对任何事情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问的说，主的话怎么说？主耶稣基督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经上说，诗篇这个地方119篇是整本圣经当中章节最多的一章，119篇，特别是提到神的话语的重要性。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循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们要像这个诗人一样，把神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的当中，免得得罪神。可能吗？当然有可能。读经祷告默想神的话语，这是住在主里的第一点，必须要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管我们基督徒做了多久，信主有多久，如果这一个人从来不读圣经，你不可能活出生命的果子，你不可能说我已经接受了神的教导，神的管教，不可能的。第二个，在主里是有了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还要活出神的话。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我们有了神的话，住在主里，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但是这还不够。法利赛人可以把圣经背下来，有一些人从小在教会长大， Bible quiz 都背得很好，但是不代表他就会顺服神的话。不顺服，不遵守神的话，就是我行我素，你就不可能让神的生命在你身上彰显，换句话说，也就不可能结出生命的果子，你就不可能胜过生活上生命当中情欲的试探。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读到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在哪里？弟兄姐妹们，耶稣在哪里讲的？ 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教训门徒，也是对我们今天说的。难不难啊？今天信徒我们听到了，读到了这一句话，有人说这太难了，登山宝训是律法主义，是天国的宪章，今生不可能做得到，所以有些的传道人不敢传讲登山宝训。真的那么难吗？是的，你也是律法主义，你去做你做不来的。上星期六，我的一些的亲戚从台湾从加州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完之后他们停留了几天，有一些台湾来的是从来没有来过美国，来自加州的是从来没有来过 New Jersey， 我就带着他们到附近游览，特别选择一个地方，我特别选择在宾州的 Lancaster， 很多人都去过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ommunity 叫什么 Amish， 亚米逊的一个族群，我带他们要去体会一下这一群基督教基要派这个族群到底他们怎么生活的。我想很多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历史， Amish 他的前身叫做 Mennonite 门诺派，后来改名叫 Amish。 这个族群是在16世纪的时候，当欧洲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发起的，然后席卷整个欧洲。当时有一个基督教的派别叫做重洗派 Anabaptist， 这重洗派就是拒绝反对天主教的婴孩洗礼，他说那不算数，必须要成人的，心智成熟的，可以做意志决定的，接受耶稣基督的才可以受洗，所以婴孩洗礼的必须要重新受洗，成人之后重新受洗，因此就受到逼迫，他们逃到了美洲，目前主要居住在印第安纳、爱奥瓦跟 Pennsylvania Lancaster。 宾州的 Lancaster 大概有20,000多人，他们当初来的时候没有很多，但是他们是多产的，每家都是7-8个孩子，每10年大概就是双倍，他们是自耕自食，维持农业社会的生活，他们是一群相当虔诚的基督徒，恪守圣经上的一切的教导。所以到那个地方，我特别选择的带着我亲戚，我们租了一辆他们的交通工具，他们交通工具是不准开车的，不过现在 Amish 的人因为他们农业啊等等啊，这生活他们开支也很小，他们可以买的车子不能够驾驶，说取的他会雇一个非 Amish 的人来开车，因为我们那个马车夫本身不是 Amish 的人，不过他从小在那边长大，我说你跟我讲不对啊，明明他们在开车，他不是，后座的都是 Amish， 前座那个不是 Amish， 他们来维持那种农业社会的，不用冷气不用热气。我们5个人租了一辆车，这个车夫就带我们绕了一圈 Amish， 到了一个地方他就介绍我们说，这是当中整个 Amish 社区唯一的一间学校，也是一个教室的学校。在4年半以前，我想我们当中有人应该还记得，2006年10月2号，那边发生了一件震惊整个社区，也是造成整个美国舆论界纷纷谈论了一个悲惨的事件。我们看到的那个学校不过才3年新，之前是在旁边已经被拆掉的。2006年10月2号，有一个30来岁的男子，这个男子本身不是 Amish， 他是在 Amish 当中运送牛奶的一个工人，无缘无故的拿着枪进入了到社区当中这唯一的一间教室的学校，开始射杀，而且专门射杀那些女童，10个女孩中弹，其中5个6到13岁当场死亡，这凶手也举枪自杀， 事发的当天，有一位被枪杀的、被受害的一个女童的祖父，马上跟家中的召集一个家庭会议，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亲属说：“你们不可仇恨这个凶手。”另一位受害者的父亲也这么说：“凶手家里有一个母亲，有妻子跟三个孩子，这个人必须面对公义的神，我们要为这个家族祷告，为他的妻子祷告，为三个孩子祷告，甚至我们要帮助他们成立一个基金 charity 来帮助这个家庭。”之后一些 Amish 社区的人真正的到凶手的家来安慰这个家族，送他们慰问金。后来这位凶手的妻子就写了一封公开的信给整个 Amish 社区，谢谢他们对他们的赦免、他们的恩典、怜悯。他说：“你们对我们家所表达的爱，正是我们在如此绝望中最需要的医治。你们所给我们的，加在我们家里的，深深的打动了我们的心，是我们笔墨无法形容的。你们的爱心怜悯不仅来到我们这个家，也深深的触动了整个的社区，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我们真诚的谢谢你们。”主耶稣说：“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可能吗？难吗？他们做到了。为什么？因为登山宝训不是律法主义，登山宝训是神的恩典，是属神的人已经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有神的话语，神怎么教导，教导那不是一种律法主义，是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顺服，这生命就产生了，生命已经在那个地方，好像就是说我们愿意顺服，这生命就流通了，生命的果汁因为我们的顺服，有神的话语就产生了。你愿意赦免人吗？主耶稣说：“当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给他。”不可能的。你赦免人，天上的父也赦免你，哪有这么好？你试看看。那一刻似乎神在管教里很不舒服，不可能的。但是枝子必须要修剪，一剪的时候，一除去的时候，生命就出来。 Amish 这个社区2万多人，他每隔一个礼拜一定全家到小到教会的当中来聚会，敬拜赞美神，聆听神的话语。然后另外一个礼拜分别在每一个人家，每一个人家都要轮到，一年差不多轮两次，他们说的开放给圣徒，一聚会从早上8点一直到下午1点，信徒的交接、用餐、彼此的相爱、互相的鼓励，用神的话语彼此的激励，世世代代都是如此。如此我们可以了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先有了主的关系，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交流，然后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常常住在主里面，都归耶稣基督。我们说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我说我还是做啊，是的，你做的是你肉体的，但你做的是靠着神已经有了生命，你除去因为神的话语要你放弃，要你去掉，借着圣灵致使那些肉体的情欲。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这样的话我们就必能让生命的果子产生出来。所以我们说活出来，保罗说做成得救的功夫，不是说我们救恩还需要我们来做，不是的， 翻译那一句话是说，让救恩的果效能够活出来，活出来，活出来。我记得以前有一位长老在带我们的时候，他一再的跟我们讲，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有时候听得糊里糊涂，不是在做什么，不要做，说我们还是在做啊。你们去活出来，不要做，那不要做是不是就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不是的，你做的力量，你的来源是什么？要清楚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重生的这个生命已经在那个地方，只是我们这个枝子在生活的过程的当中会有一些的拦阻，必须要被修剪，神的话语来修剪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的当中，这样的话会产生一些的果效出来。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弟兄姐妹们，我请问你们，到今天为止做基督徒，你祷告祈求神都给你吗？你相信没有？难道神的话语错了吗？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你们祷告祈求什么，神就必给你们。这是有功效的祷告，你说有可能吗？大卫的诗篇曾经这么讲，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心里想什么，根本还没有祷告，没有求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你了，可能吗？可能的，就是你藏在主里面，你的所思所想，神的话语在里面，你想的，你想做的，本来就是神的心意。这样的祈求，这样的祷告，必蒙应允。不是你要什么，神给你什么。第二个，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喜乐是圣灵的一个果子，基督徒可以喜乐，这个喜乐是超越环境的，超越逆境的，是超越各种逼迫的，里面仍然有喜乐，这是超自然的。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色就是一群有喜乐的人。基督徒不是说不会有挫折，基督徒说不是不会碰到困难，基督徒不会说是陷在逆境的当中，而是在那个当中你可以经历到，这是神给我们支取他恩典的时候，流露生命的一个时候，那种喜乐就会被满足，我们喜乐就会流出来。第三点，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的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的。基督徒可以彼此的相爱，不是我们自然人可以做得到，这种生命彰显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爱对方，可以去爱别人，可以去爱那不可爱的。第四个，十四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的，成为主的朋友。哇，这个是一个特权。我们说是仆人没有错，我们是仆人，但主耶稣说朋友，朋友可以了解彼此的了解，仆人只是说一个动作，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我们可以了解，可以跟主分享，与主同工。换句话说，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在宣教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在做，是神已经在那个地方，我们跟他同工，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可以经历与主同工的那种能力，那种喜乐。开始我说的那个年轻人，我跟他谈完之后，他确实相当的绝望，他确实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就告诉他说，告诉我你信主多久了？他说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我说很好，你上过主日学？他说我也在主日学当中长大。很好，他可以背很多的圣经，父母亲也都是基督徒，曾经有那么一段的时间，他的服事非常的 有果效，非常的热心，带领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信主。今天他陷在情欲里面，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基督徒。我说 你曾经认罪悔改 right
他都对，
接受耶稣是你的救主，对不对？
对，
你也经历过那种喜乐，对不对？
对，
我说你相不相信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还在你里面？
他有一点踌躇，
我就翻这个给他看，你是属耶稣基督的吗？你就像那个枝子已经在葡萄树上，你今天枝子需要被修剪，你有神的话语，你知道的，不是靠你去做这个事。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你顺服圣灵。我把保罗的例子举给他看，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可以胜过了。常常在主里面建立在我们已经有主的生命，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像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必能够经历生命的果实，常常住在主里。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的一再提醒我们，一再的提醒我们，必须要读神的话语，必须要读神的话语，每天都必须要读的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必是有福的。就要看树木栽在溪水旁可以按时的结果。那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的当中，昼夜思想，这个人就是有福的，必然能够结出果实，因为我们住在主里，常常如此。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义复活了。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父啊，你是栽培的人，我们欢迎你，也祈求你经常的用你的话来修剪我们，让你属你的儿女有这么的一个确认，重新回到这个基础上，我们已经跟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生命连接上，赦免我们在过去的日子的当中可能还在罪恶的当中，情欲的当中挣扎，但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人，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怎么会如此，主啊，然而你的爱是超越这一切的，你的爱是不忍舍弃的大爱，帮助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宝贝在我们里面，已经有这样宝贝的话语，你的灵生命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随时可以取得，让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的当中，免得我们得罪你，让我们能靠着圣灵致使所有的不讨你喜悦的肢体，让这生命可以源源不断的能够活出来，彰显你自己的荣美，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让圣灵的果子丰丰富富的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谢谢主，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再次的跟你立约，我们每天来读你这些话语，愿圣灵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读了不仅了解，我们也记在心的当中，也来遵行，但愿我们这样的一个立约，也在你面前有这样的心愿，能够蒙你自己所喜悦，来加添我们力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现在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